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阿摩斯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阿摩斯书》，这卷书是在约珥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今天我继续讲解阿摩斯书第四章。阿摩斯先知用讽刺的口吻指责以色列民的罪，在这一章经文里面，他透过神过去对以色列的审判来警告他们，罪孽的必然后果就是神的刑罚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六节。我要读这一节的圣经，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六节：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，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牙齿干净，是因为没有东西可吃，神用饥荒来审判他们，但那也没有能够使他们的灵性苏醒过来。所以，耶和华说，你们仍然不归向我，这是说他们仍然无动于衷。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。在收割的前三月，我使雨停止，不降在你们那里。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。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无雨，无雨的就枯干了。这样，两三个城的人凑在一城去找水，却喝不足。你们仍然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然后神使旱灾临到他们，神是掌管雨水的神，神使收割前三个月不下雨，就造成严重的破坏。我们又留意，神使雨降在这城，却不降在另一个城，神以此显示下雨并非出于偶然，而是出于他的旨意。旱灾甚是严重，以至于人们要从一城到有水的另外一个城去，他们会用一个水罐或者是羊皮袋装一点水带回去，这应该使他们回转。但是神说，你们仍然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九节：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，你们园中许多菜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旱风霉烂，农作物都被炎热的东风吹焦了。霉烂是因广泛的干旱引起的，而不是因为潮湿造成的。被茧虫所吃，那是指的蝗虫造成的灾祸。经过这些灾祸之后， 你们仍然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节，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，像在埃及一样，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，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，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，这是因为瘟疫和战争而死的人，他们的尸体所发出的臭气。但是经过这一切，他们仍然不归向耶和华。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一节，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，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，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有些解经家认为这里把前面的灾祸做了一个总结，我对这样的看法有所保留，因为从约纳书里面我们知道，在这时候亚述国正侵略北国，亚述会在不同的地方进攻，神允许亚述在北国这里攻打一下，那里攻打一下，用意是向以色列民提出警告，让他们知道有一天全国会败亡，但是他们不理会神的警告，继续犯罪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仍然不归向我。接下去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以色列啊，我必向你们如此行，以色列啊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神在这里并没有告诉他们他要怎样行，他只说我必向你们如此行，那将使他们大大惊奇。现在我们知道神所说的是指着亚述忽然来攻打他们，把他们掳去，也就是说以色列民根本不信神，也不归向他。神不但接着亚述的入侵来审判他，他更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亚述入侵的时候并没有把以色列民全都掳去，有很多是被杀害的，这意思是说被杀的那些就去迎见神。我们在死的时候都要去见神，所以这信息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。我有一位朋友因为犯罪而被神对付，他告诉我神怎样对付他，神的审判相当严厉，我很同情他。他对我说，牧师啊，使我困扰的还不是神的审判，我一想到自己要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我就恐惧战惊。我回答他说，我也一样要站在神的面前，如果我以本来的真面目站在他面前，我也怕得要死，但幸好我是在基督里，神看见的是基督，我就因基督而蒙悦纳了。他说，是啊，那是我唯一的安慰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信息也是对你说的，你要预备好迎接神。假如现在你就要去迎接神的话，假如你的生命现在就结束的话，你要怎样站在神面前呢？你我都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，我们都一无所有，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我们唯一可以站在神面前的方法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。经上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你我因基督而在神面前被称为义，我们是在基督的义里面站在神面前的。接着阿莫斯这位乡下来的传道人要告诉我们，这位我们所要迎接的神到底是谁？这是圣经中最尊贵、最令人惊讶的话语之一。让我们来读阿莫斯书第四章第十三节：那创山、造风、将心意指示人，使晨光变为幽暗，脚踏在地之高处的，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。阿莫斯所描述的神是一位全能、全在、全知的神，他是全能的创造主，他有一切的权柄，是他创造了高山，又创造了风，他又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你的一切心思意念，他又是无所不在的，他脚踏在地之高处，不论你往哪里去，甚至上到月球，你也摆不掉他。也许你一直在外表上表现得极好，以至于你的亲友邻舍都认为你是个好人，但是在天上，诗人这样说：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这是诗篇第九十篇第八节的话。神知道你的一切，你掩饰不了。神也知道阿莫斯说话的对象，这些以色列民的一切，神都知道。因此阿莫斯劝他们说：以色列啊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好，阿莫斯书第四章我们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五章。阿莫斯在第五章里面指出神在将来要为以色列的罪孽审判他们，不过在头十五节神劝以色列来寻求他，这样审判就可以避免。只要神不施行他最后的那一级的审判，就是使他们被掳，那么他们仍然有希望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阿莫斯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：以色列家，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。阿莫斯在这里唱起了挽歌，是一首很悲哀的歌。接着我们读阿莫斯书第五章第二节：以色列的处女跌倒，不得再起，躺在地上，无人搀扶。当何西阿先知开始说预言的时候，他提到在他家庭里的经验，他娶了一个妓女，神差他到北国去宣告说：你是一个淫妇，但神仍然爱你。在这里阿莫斯先知说：你曾是一个处女，神娶了你为妻。那是今天每一位信徒的写照。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：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话。我们一来到基督面前，我们的罪就得赦免，在他里面重新开始。那又怎样呢？过了这许多年，你与主的关系又如何呢？你有没有行过以色列民所行的事呢？你有与淫妇同乐吗？ 你离开了那一位爱你的主吗？你有被世界引诱，被肉体的邪情私欲迷惑吗？魔鬼牵着你，好像猪拥鼻环被牵引一样吗？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在那样的光景之中。这是一首悲哀的挽歌，以色列的处女跌倒，不得再起，躺在地上无人搀扶。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三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下一百，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。阿摩斯是说，预备好迎接你的神吧，你要看一看那将被杀的人数，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。意思是说，有些是要留在本地，但却有许多要被杀害。接着是对以色列的最后召唤，让我们来读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，你们要寻求我，就必存活。今天神仍然这样的呼召以色列，只要他们现在寻求神，就必存活。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五节，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吉甲，不要过到别示巴，因为吉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无有。这里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伯特利是树立金牛犊的地方，其实今天伯特利已经不存在了。有向导在地图上给我们指出两个不同的地点，说那是伯特利的所在，要确定指出它的位置现在就相当困难了，不过大概的位置是知道的。这里说不要进入吉甲，当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后，他们就在吉甲安营，他们在那里竖起会幕，从那里他们准备向耶利哥城进发。吉甲成了一处神圣的地方，事实上神吩咐他们要告诉他们的子孙，那地方是他释放了他们的所在。可是以色列民后来却在那里拜偶像，这神圣的地方却成了拜偶像之地。这里又说不要过到别示巴，别示巴是在南国犹大境内，那是另外一处有名的地方，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在别示巴立约，然后亚伯拉罕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是记在创世纪第21章。从但到别示巴，这句话是圣经用来指明以色列的全地，从南到北的范围就是这样说法。在阿摩斯的时代，北国的人们到别示巴去朝圣，去拜偶像。这节经文说，因为吉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为什么阿摩斯在这里没有提到别示巴呢？因为别示巴是在南国，不是在北国。南国是在一百多年之后才被掳，这两个地方就是伯特利和别示巴都要被掳。阿摩斯的预言是何等的准确。阿摩斯又说他们仍然有希望的。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六节的经文，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，在伯特利焚烧，无人扑灭。 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，这是何等美好的呼召，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。神说，如果你不回转归向我，我就要审判你。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，将公义丢弃于地的，持着自由派神学理论的人，就以这一节的经文来支持他们的行为救恩之理论。很不幸的，他们没有考虑到阿摩斯的全篇信息。以色列民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他们遵作神所指示的敬拜仪式去做，他们献祭，按着礼仪去行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一团糟。多年前摩根说，他害怕世俗的亵渎比害怕圣堂的亵渎更甚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按教会的仪式进行就很虔诚了。如果有人在圣堂里不按仪式去行，他们就说那是亵渎。我不认为那是真正危险的，而真正危险的是一个人上教会唱三一颂，但出了教会却过着不诚实、不公义、也不公平的生活，那是世俗的亵渎，那正是神指责以色列民在生活中所犯的罪。阿摩斯的信息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说自己是信神的，那么你的生活言行必须与你的信仰相称。很多基督徒在基督教的工作上很活跃，但在他们的生活中却不能真正的为主而活。我们信一套，说一套，活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套。以色列民正是如此，所以神从老远的南国差了阿摩斯去指出他们的罪。那些在伯特利和撒玛利亚的传道人说的都是他们喜欢听的话，但这一位乡下传道人的话却非常的刺耳。他大胆地指出他们不敬虔，对以色列民来说是极其侮辱的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次的节目中我继续讲解阿摩斯书第五章。我现在把阿摩斯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再读一遍。以色列家，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。以色列的处女跌倒，不得再起，躺在地上无人搀扶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，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，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，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吉甲，不要过到别是巴，因为吉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，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。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，将公义丢弃于地的。好，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看见你的仆人阿摩斯能够忠心的把你的信息传出来，指出人的罪来，好使人悔改归向你。今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也蒙光照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生活黑暗面有许多犯罪得罪你的地方，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转向你，让我们信服你， 让我们靠着圣灵所赐的力量离开罪恶，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